孤儿院的牧师爸爸抱起因为生来没有双臂而被遗弃的女婴说，很好，没有双手不用做辛苦的事，这就是恩典，给她起名杨恩典。到了恋爱的年纪，每次到了见对方父母的时候，恩典就知道该结束了。现在每晚睡前拉着先生的手，孩子拉着我的脚一起祷告，我深知我是上帝特别的记号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欢迎收听境界独立出品境界谈杨恩典，用一只脚画出来的恩典记号。受访嘉宾杨恩典，采访穆小艺。1974年3月，一名没有双臂右脚畸形脐带未断的女婴被扔在菜市场上一个肉摊上，没人愿意收养，甚至有医院打算在她生命结束后将其解剖成医学标本。3天后，他被高雄六龟育幼院创办人杨旭牧师林凤英师母收养，从此有了自己的名字杨恩典。他11岁学习书法，18岁拜师学水墨画，19岁开始在学校、庙口、监狱、福利机构演讲，在众人惊异的眼光中用脚作画，成为知名的口足画家。如同他的名字一样，杨恩典成为上帝恩典的见证者和播撒者。日前，境界记者专访杨恩典姊妹，听她娓娓道来自己的成长故事。从身体残疾被领养，到认识到自己是被神接纳的，你如何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？养父母的信仰对你意味着什么？
杨爸爸第一次见到我就说，很好。他不假思索给我起名叫恩典，说，没有双手，不用做辛苦的事，这就是恩典。爸爸总是很正向乐观地看待每一件事。当育幼院没米下锅，他就带孩子们跪下祷告，竟然真有人背着一袋米送过来。他说，上帝会预备所有的一切。从小我就发现自己与众不同，从学爬开始，没有手支撑很容易倒，所以3岁前杨妈妈总把我背在背上做事。在我的心里，妈妈就像一座山，让我非常的有安全感。当我发烧流鼻水，妈妈用嘴巴把鼻涕吸出来，这不是每个母亲都能做到的。记得小时候学走路，我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将肩膀贴着墙，踮着脚靠墙旋转身子，就像在跳芭蕾舞。我常常问妈妈，我的手什么时候长出来呀？她就把我放在腿上带我祷告。上帝创造的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你是最特别的，上帝很爱你。育幼院的兄弟姐妹都是你的家人，所以不要担心。自从有印象以来，妈妈要辛苦地照顾100多个孩子。晚上睡觉，她总是上半身趴在床铺，脚放在地上。半夜孩子们一有声音，她就必须立即起来，所以不能睡得太沉。长期下来，妈妈的身体不堪负荷，全身病痛却没有怨言。印象中，他满口的赞美与笑容。爸妈坚定的爱让我对信仰有了最初的认识。8岁的时候，日本无臂少女白井典子来育幼院鼓励我，她能灵巧地用脚折纸鹤、开车、打电话，这扩大了我对脚的想象空间。我从小就不服输，妈妈把物品放在地上让我操作，别人能做的我都想去做，刷牙、洗脸、 梳头缝衣，还跟大家一起爬树。为了训练脚的力道和灵活性，甚至学习用脚弹钢琴。洗头是最难的。有阵子我学习用辅助工具穿脱裤子，常常磨得皮肉见血。妈妈总是耐心地在旁边陪伴鼓励我，而爸爸永远教我正向面对。记得有一次考试分数不理想，爸爸竟然夸我很有勇气敢去考试。他们的爱在我的心中扎下根。妈妈常说，育幼院的孩子是我可以依靠的家人。小时候遇到好奇的游客拉扯我的袖子，不断地问我如何吃饭穿衣，一度我曾经害怕面对人群，而育幼院的孩子们会围成人墙保护我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决定调整心态，勇敢地面对异样的眼光，不给自己压力。直到国小三年级，我才知道自己不是杨妈妈亲生的，当时我很难接受。曾经有人跟我说，也许看到你会掉眼泪的就是你的家人。可是访客中那些阿公阿婆看到我都会流泪，我实在很纳闷，到底哪一个才是我的家人？我问妈妈，同学说您有100个孩子，一个人怎么可能生这么多孩子呢？我并不是您亲生的。妈妈心疼地回答，上帝要我照顾他们，你也是。我当时不愿接受这个答案，但不想爸妈难过，从此不再过问，只是心里总有疑惑。虽然不是亲生，但能够进入六龟这个大家庭实在是我的福分。爸妈比任何人都更爱我，珍惜我。总有许多人无时无刻愿意帮助我，我相信这绝对不是偶然的。5年级时，我受洗，接纳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。
信主后，经历神印象最深刻的转折点是什么时候？
13岁的时候，我去台北住院进行脊椎矫正手术，因为长期使用左脚，导致严重的脊椎侧弯。手术是在额头、脑后、左右膝盖开洞，绑上很重的纱包，矫正时间长达1个月，每一天都要忍受无止境的折磨，每一天都在鼓励自己要有勇气。每周爸妈排除万难也会赶到医院看我一次，每当他们回去，我都万般不舍。人在病痛中是最软弱的，病友的身边都有家人陪伴，人家也会问我家人在哪儿。当时媒体报道了这件事，我期待亲生父母知道了会来看我。医院希望我去参加活动，我也不敢离开，唯恐错过。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，当希望转成了失望，我的心里泛起很多疑问。他们为什么不来？为什么不愿意对我付出一点关心？当时有位合唱团的团长是基督徒，他对我说，有没有想过，你生命中的美好上帝已经都给你了。他说，如果你在原生的家庭长大，会遇到这么好的养父母给你无私的爱吗？其实你的生命已经有这么多的祝福，还在等待什么？突然间我好像明白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，原来神早已预备好我走的每一步路，我应该顺服神，静下心领受神给的祝福。这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，人是软弱健忘的，必须要经历一些事，才能明白神是无时无刻与我们同在的，才会紧紧地抓住神。从此我放宽心，以平常的心面对生活。我本身是直率的性格，神的恩典抹去了心中的自卑。 我是神深爱的孩子，这个身份早就已经建立起来。如果没有神，今天的我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不能。只有依靠神，我才能够做更多的事。我没有办法离开神，这是很明确的。
拜师学画是你走出育幼院独立的开端，少了家人的保护，怎么适应这个过程？第一次演讲应下台时摔倒，陷入自我否定，却也因此找到神给的使命，你怎么看待神做工的方式？
上学以后，我发现自己喜欢画画，在一位美术老师的引导与肯定下，我向往成为艺术家。国中毕业时，我跟爸爸说去台北跟专业老师学习。在台北，我和哥嫂们以及在那里读书的孩子们住在一起，尤其是二哥杨旭牧师的次子杨子江，不断地鼓励我，教我怎么记录开销、认路、坐计程车，怎么保护自己。每周去老师家上课，少了爸妈的保护，困难重重。每次过马路都是极大的挑战，我就祷告求神与我同在。为什么大家一直看我？我告诉自己，对方也许是想问候我，关心我。每当得到善意的回应，我的心里就不再有负担。当我发现自己越平常心，别人也不觉得我奇怪了。第一个考验是用脚拿钱给司机，他不好意思收钱，而我坚持要给，两人的拉扯造成了误会。解释后，好心的路人才放心看我离开。我很感动，上帝的爱在这些细节里无所不在。到了老师家，要用嘴咬着笔才能按到门铃。老师是用右手画画，我用左脚很不习惯。像之前学计算机，老师说帮我把鼠标设置成左边主功能，而我觉得应该是我配合计算机。不二法门就是练习再练习。画好一幅画很难，要考虑角度、光源、温度，甚至风向。老师说最重要的是每幅画都要有爱的元素，才能耐人寻味。为了完成功课，半夜大家都睡了，我还在画。虽然辛苦，但我从没有想过放弃。支持我撑下去的是爸妈的鼓励，以及我对自己的承诺，画朵牡丹送给爸爸。假以时日，我如果学画有成，是不是就能回馈大家给我的爱？我期待自己能成为别人的帮助。1991年，经推荐，我加入国际口足画艺协会。1994年，应邀在东京举办个展。1996年，在美国加州举办画展。1997年，与国画大师张大千等前辈的画作一起参与义卖。当我的画高价卖出时，我很惊讶，怎么会有像天使一样的人这么体贴我？过了很多年，我才知道，当初那位天使就是爸爸。他借了钱，委托朋友买了我的第一幅画，这让我一辈子记得，感动。刚开始，我收到邀请去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，我都婉拒了，因为觉得自己没有语言天分。姐姐却说，为什么拒绝？其实你的一句话可以鼓励很多人。我鼓起勇气答应了生命中的第一场演讲。记得那是在军队里，台下坐着3000多人，我紧张到不知道在讲什么，嘴里的口香糖也瞬间融化了。讲完下台阶时，我腿一软就跌倒了，3个月无法正常行走。后来我接到一个听众的电话， 以为是来安慰我的，没想到他说：恩典姐姐，你讲的时候大家都在打瞌睡，因为没有人听得懂。然而当你跌倒的那一刻，每个人都醒来了。我觉得好丢脸，再也不想站上舞台。我跟神说，你找错人了，我可以在台上画画，但千万不要叫我讲话。可是我越逃避，越多演讲的邀约找来，我心里纳闷得很。心情最沮丧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梦。一个穿白色长袍的老人，身边围着很多有翅膀的孩子。我问他，你是上帝吗？这里是天堂吗？他没回答。我问我可不可以留下来，他原本的笑脸马上严肃起来。不可以，因为你还有未完成的事。醒来后我就祷告，如果主你要我站上台是为了荣耀你的名，求你与我同在，让我有勇气面对恐惧。我调整了心态，开始积极锻炼。二哥叫我每礼拜去育幼院讲台上演讲，面对家人的眼光克服害怕。姐姐也鼓励我戒掉演讲稿，直到我能在不同的地方侃侃而谈。就像爸爸说的，要把福音传到地极。二哥也说，我们就是做撒种的工作，什么时候收成在神。所以不管再累再难，再远的地方我都要去。透过画画和说话为神做见证，这是我的使命。
后来你见到了亲生父母是吗？心中如何面对他们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恋爱婚姻的经历吗？
在一次演讲前，经主办单位安排，我见到了亲生父母。母亲不敢抬头看我，不断地哭着说对不起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当年父亲趁母亲产后晕厥，偷偷地把我放到了菜市场，看到有人抱走我才离开。他们的生活非常的清苦，根本养不起天生残缺的孩子。后来他们也曾多次到育幼院偷偷地看我，只要有钱就捐给育幼院。一个很大的结就这样被打开了。想到耶稣被钉十字架，被人陷害污蔑，这样的残酷无情他都能用爱饶恕赦免，我没办法像耶稣这么伟大，但是我也要放下伤害，不然心永远在捆绑中。当我愿意放下，爱才会在心中茁壮。靠着信仰，我饶恕当初他们的遗弃，心里不再有怨恨。我告诉他们，这绝不是偶然，神的爱弥补了我的一切缺憾。看到母亲的愧疚，我安慰她，我过得很好，养父母很疼爱我，你们应该替我高兴才是。我相信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就没有过不去的事。现在我和他们偶尔还会见面。结婚前，恋爱失败的经验告诉我，只要是到了见父母的环节，我就知道该分手了。男方的长辈宁可收我当干女儿，也不接受没有双手的我成为媳妇儿。对婚姻的期待总是落空，我会难过。但我知道自己跟一般的女孩不一样，我会调整，从神的眼光看，对方不是神给我预备的，所以留不住。想开了，得失心就不会这么重。26岁的时候，我遇到先生，第一通电话就打了5个多小时，他竟然对我完全不认识。第一次见面，他开玩笑说：还好现在是白天，如果是晚上，我看到你一定会拔腿就跑。他的诚实和直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说完全感受不到我的自卑， 每个假日他都来育幼院陪我义卖，他也很喜欢跟爸妈和孩子们相处。初次和未来的公公见面时，他说谈都不要谈，我不抱任何期望准备走人。但是先生很认真地跟他们讲，恩典跟一般人不一样，他可以用脚做很多事，请给我们一点时间来证明。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男生很特别，当他看到我可以用脚夹起地上的头发丝，感觉很惊讶。他总是默默地付出，尽他的能力照顾我。后来当我知道他曾答应杨妈妈要照顾我一辈子的时候，我很感动，能有这样一个伴侣真是很难得。除了神的爱，那双看不见的手，我坚信这是神给我生命的另外一双看得见的手。婆婆是基督徒，她怕自己的儿子婚姻走到一半没法坚持下去，就去找牧师问。牧师说，如果这是神允许并成就的婚姻，你们要接纳。婆婆听后愿意用爱心接纳我。交往两年后，2002年我们结婚，我把戒指戴在脚趾上。婚后先生辞去工作，从修车技师成为拿锅铲的主夫，包办了全家大小事。我外出演讲，他是司机加助理，帮我把所有的材料预备好。对方有时会问先生从事哪份工作，我就会说，如果不是先生帮忙，我很难来到现场。先生愿意为这个家付出，就像他自己说的，把一辈子拆成每一天，尽心尽力地去做。我会请观众给他掌声，让大家看到他的辛苦，给他肯定。婚后，先生伴着我去国内外演讲、义卖画作，回馈我成长的六龟山地育幼院。先生说，如果因为照顾我，进而能鼓励更多的人，很值得。他觉得这大概就是他的使命。他真实地经历到神，2008年决志受洗。婚姻是不断学习调整的过程，信仰的合一最重要，因为可以把问题带到祷告中。如果我们发生口角，最后一定是祷告，彼此学习谦卑、接纳和原谅。
在自己生了两个孩子以后，为什么还会收养小孩？从小到大，你几乎每一步都被媒体报道，那个被外界过度关注的自我形象，如何与真实的自我本相调和呢？
我从小看过太多家庭的破碎，很期待成为妈妈。我经历过两次流产，后来再度自然怀孕，经历严重的恶心、呕吐、严重贫血，右膝韧带断掉，感恩神的一路保守以及先生的悉心照顾。2006年女儿贞德出生，2010年儿子大卫出生。看到孩子们手脚健全，我将荣耀归给神。我可以结婚，还能有自己的孩子，这是一辈子都不敢想的事儿。我们自己抚养孩子，一胎的哺乳时间也长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把多余的乳汁捐给了一位宝妈，我想这或许是我反馈社会的机会。后来经媒体朋友联络，许多爱心妈妈聚集起来捐助母乳，很多重症孩子因此获得了帮助。也许我没办法像杨妈妈那样照顾这么多人，但是能够对社会有一点点贡献，我也愿意尽心尽力。疫情时，我们无意间得知有个特殊的家庭的孩子需要帮忙，先生也愿意支持我，于是我们接纳了这个需要被帮助的女婴，希望尽可能的在她的记忆里留下一段快乐的时光。未来的路交在神手里， 求神来翻转他的命运。从小在镁光灯下长大，也许很多人把我当作学习的榜样，也会拿放大镜来看我。出门在外，我很注意言谈举止，但回到家中，如何怎么面对孩子，需要我去经历和学习。做自己很重要，我尽可能地以平常心来面对。这些年，神是我们家的一家之主，如果没有神，我们做什么都没有祝福。神要使用一个人的时候，会让他先经历一些事情。我就像一只不被人看好的毛毛虫，一直在蜕变。2002年，我以口述出版了《拥抱生命的每一分钟》和《那双看不见的手》，将版税及化作义卖所得捐给六桂育幼院，帮助和我一样失去父母义护的小孩，给他们良好的教育环境。当我走过不同的人生阶段，就可以感受到很多的事情，可以有同理心来鼓励人。2013年，爸妈相继过世，心中虽然不舍，期待天家再相见。现在我和哥哥姐姐们的感情依旧，周日只要有时间，一定回育幼院做礼拜，现场义卖画作，每到农历年节也会在育幼院义卖，全部款项都会反馈育幼院。圣经里说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从无臂孤女到拥有自己的小家庭，我从来不想被塑造成悲情故事。我和一般的女生一样喜欢打扮自己，会用脚化妆、修眉毛、勾眼线，爱逛街。每晚睡前拉着先生的手，孩子拉着我的脚一起祷告，我很满足。我深深觉得我是上帝特别的记号，要在我的身上彰显他的大能。虽然我没有双手拥抱世界，但仍然可以用心拥抱生命中的每一分钟。